我们听了若望所记载的耶稣受难的叙述，有非常多的角色，换句话说，耶稣的死亡有很多人参与的。当然，大概各位可能对犹太的背景不太熟悉啊。当年的大司祭是盖法，他的岳父是亚纳斯，亚纳斯可能是真正的背后操控一切的人，虽然他不是当职的，但是他是盖法的岳父，盖法其实是听从他的，他像是一个我们俗话的幕后的黑手嘛，就是控制一切。好，无论如何，耶稣最先是在大司祭府受亚拉斯的审问，公义会的成员，然后有比拉多，罗马的总督，毫无疑问的也参与了这个事件，接着有罗马的兵士们，百夫长，很多的兵士。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比较低阶级的，比较做属下的，他们是听命行事，别人叫他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那这一切人之外，还有很多人在场。福音作者没有写一切人，他提了一个角色，我们大概觉得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啊，伯多禄。但你仔细看的话，那个戏剧里面表达的，他其实应该算是一个边缘人物，大概连配角都算不上，应该算客串演出了，是不是？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当然，写故事的人不能写一切，所以他挑了一个应该是有代表性的，虽然是边缘人物，但有非常多人其实是他代表的。在耶稣生活的时候被耶稣召教的，跟随着耶稣的，在耶稣被捕的时候逃跑，又内心不安，远远跟着，跟着跟着碰到困难，又否认跟耶稣的关系，不但否认，还是三次。如果我们问啊，这个作者写这个故事是这个角色是什么？不要忘记啊，按照教会的传统，他是我们第一任教宗。一个非常应该属于羞耻的故事吧，或者让他自己不安的，相信是不安的。很多学者在研究当中会描述，可能是若望团体的一些小小的心机吧，不怀好意的。大概不用这么想，我们当然知道教会的发展和任何一个宗教团体都有所谓的神恩性或者先知性的人物，也有一些所谓的制度性的或者是官员性的人物，那么之间的张力冲突、彼此批判压迫，大概都是层出不穷。不过我们大概不用为对初期教会的人呢这么恶意的去看他们的动机。我想我们可能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就是伯多禄他的角色就像耶稣所召教的，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使命。我们大概每一个人，包含我们可能是我们自我感觉很好的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是特别热心的基督徒，我们大概应该在伯多禄身上看到我们。我们热心到什么程度？我们大概也是碰到一点问题就 动摇吧，或者就跑掉吧。我常常开的玩笑，现在比较少见，就是我们知道过去很多人呢在外面用餐，要做个饭钱倒都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怎么样去画一个十字圣号啊？不明白啊。所以伯多禄的胆怯，它大概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记号，提醒每一个人，我们就是被召叫为耶稣做见证，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我们软弱。伯多禄在别的福音当中就有耶稣宣告他是磐石，耶稣宣告要在他身上建立教会，不，这个磐石这个基础他知道，真正的基础不是他，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在他面临到耶稣的苦难的时候，他也逃跑，他也否认。即使如此，耶稣还是召叫他，他就明白，特别在耶稣复活后，他就明白，他能够做的是感谢神的召叫，尽一切力量接纳神的恩典，而且更确认自己的不可靠，更知道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磐石是耶稣自己。耶稣知道人的不可靠，还是邀请人跟他合作。我们在这个苦难史里面听见看见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真正以自己的死亡教会了伯多禄，教会了他所代表的一切人，包含你，包含我，教会我们第一个能够认清自己的软弱，可以稍微务实一点吧。第二个，教会我们在我们对自己都不满意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用保罗的话吧，做了我们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天主，他接受我们，他让耶稣基督死亡，他接受我们这一些罪恶的后果。教会的确是罪人的团体，但同时是圣的，因为耶稣，耶稣愿意把我们转化成圣，他愿意让我们在他的死亡当中看见人性的脆弱，看见人性的本质，看见我们面对罪恶无法自救，看见他跟我们在一起，在生命的最困顿处，在我们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死亡中，我们还看见耶稣跟我们在一起。伯多禄这个角色的确不能看成是若望团体笑话他的，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信仰体验，知道我们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也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天主是怎么样接纳包容宽恕，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我们应该在这一个苦难的星期五里面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朝拜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生命唯一的希望。我们在人间也接受耶稣给的各种职务，就像伯多禄，他也接受教会第一个领导者的职务，我们该知道这个职务赏给我们是该尽责的，尽责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是依靠耶稣。无论如何，不要把自己 过度的放大。今天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忘了是谁了，就是说这几天没有来怎么样，因为这个心情不好，家里面烦乱，心情不好更该来呀、啊、心情不好，事情多，自己感到无能为力，正是一个记号，我们需要耶稣，而耶稣愿意帮我们。伯多禄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每一个人的写照，我们今天在他身上看见我们自己，也看见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援。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接纳他，跟随他。